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全球掀起一股学中文热，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华文世界对简体字繁体字的争论由来已久。那最近联合国宣布，从2008年开始，在联合国内原本繁体简体并用的中文将一律只用简体字。那这对仍然使用繁体中文的台港两地人士而言，无疑是一大冲击。那有学者就非常担心，简体字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可能阻碍了文化的推动，使得中国文化研究出现断层。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学中文这个话题，获得听众热烈的回响。那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的吴桃源老师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他的经验。吴老师您好。
你好。
是，我们都知道，从这个联合国宣布说以后他们在联合国内的中文只用简体字来看，我们都知道，目前在全球的华文世界，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以及他们的汉语拼音算是主流。但是就您教学3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外国学生到台湾来学中文，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台湾写的是繁体字，学的是注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跑来台湾学中文呢？
其实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两方面来讲哈，是我个人这样想。第一个就是说，台湾它本身社会是比较自由开放民主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回台湾到台湾来学的人，他们主要考量的是台湾的这个正体字比较漂亮，还有正体字它衔接这个文言文呢比较没有问题。
怎么说
衔接文言文，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正体字基本上学完之后就是它是初级中级这样上去，到高级班的时候我们有文言文的教材，
是
那文言文教材它基本上是都是一样的，都是就是2000年这个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他们转换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那有些字就会出现衔接上问题。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有一个这个斯洛维尼亚啊，斯洛维尼亚就从那个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国家一个学生，他们来台湾学呢是主要是受他老师影响，他老师是从在北京学的，那他就老师也是斯洛维尼亚人，他就跟他讲就要到台湾来学，他说台湾呢你直接念这个攻读这个文言文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简体字的问题，他简体字你还要再转换，所以台湾全部一律是使用正体字，所以他上这个文言文的时候就上的比较就会比较让他觉得没有那个困扰也没有阻碍。那其实他本身简体字也是认得很好的，所以他老师跟他这样讲说他当然就直接就到台湾来学这个文言文，而且是学那个像庄子啊老子啦，还有这个论语啊孔孟等等之类的这种文言文课程。所以其实联合国虽然他在考量说2008年中国大陆他的这个主流的趋势，那其实那个也是说大家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或者是那个写起来也比较快速一点，在电脑上面使用当然转换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就是说它时间是2008年之后，但是事实上台湾跟香港还有包括全世界的华侨，这些老华侨基本上他们本身就是从这个正体字的文化教育，所以这50年前的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大陆有很多观光点的考量，他们其实还是有打这个正体字的说明的。
那老师，就您教学这么多年的经验，那是不是学了繁体字再去学简体字会比较简单？
是，所以我们两种课程都可以教的。那学生上课已经都写简体字或者打电脑打简体字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只要看一个礼拜他们的书就 OK 了。那到时他们看我们的教材就非常辛苦，所以我想联合国可能也是考量，就是这个是21世纪嘛，所以中国大陆人口还有学中文热。那这样的话也不为过了。
是。
那台湾当然就是这个因应措施是怎么样，那这个未来还要再观察。
是。那就我所知道，就是像中国文字中国这个方块字，我们讲这个象形。
象形只是会意形声转入跟假借。
对。它每一个文字它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
是。
那如果说变成了简体字以后，在这方面的学习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障碍？
其实他们在1950几年哈，中共拿下政权之后，他们这些语言文字专家，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团队去这个重新改造这个正体字变成简体字。那他们应该也是花下很大的功夫，就是如何去改造的比较让一般或中下阶层教育程度不高人可以接受。那我想这个也是可以再从那个1950年前后再看他们提出来理由是不是可以跟六书可以结合。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是改的太多的，那个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像我们说共产的产字啊，它没有生怎么生产呢？这就不合理。哎，所以我们就告诉学生说，这个产字也不一定是少一个生你就写得那么快，所以那个生产的意思还是在里头，你就写个生吧。
那所以说不管是繁体字或简体字，它的转换或者是它的一个大趋势还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是，所以我们也不担心这个问题。
那就目前这全球掀起这个学习中文热，那中国教师的需求非常的殷切哦。那想请教老师，不知道要成为一个华语文老师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会说标准国语就可以升任吗？
当然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是基本条件了，就是你国语至少标准一点，它在这个再学一些技术性的这个教学法的话，那比较能够胜任。但是我认为现在中文是热没有错，但是对我们来说中文老师的需求事实上这个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点。那所谓饱和点就是从台湾来看，比方说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考进来或需求的，那除非是为了因应美国或全世界输出的那个才会有需求。台湾本身像师大国语中心根本是已经不太对外招考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所谓中文老师需求热哈，我想是从国外来看，
海外需求。
嘿，那当然我们建议的是说这条路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常辛苦。那如果大家一窝蜂走下去的话，当然它也许是好事，因为它会促成一个研究啊，或者是再一次开发它的教学法。那老师他本身在这个上这个教学，就是说他会参加，应该要先参加一个师资训练班。那像教育部他当然目前这两三年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认证计划，如果你参加这个课程他就给你一个华语教师的资格，但这只是一个名义上，事实上教学经验还是第一了。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说做一个华语文教学的老师，说标准的国语是当然是第一个条件，基本的条件。那您说还可以有一些学习一些技术的方法，那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的方法？
他就是有这个师资养成班，师资养成班他会告诉你说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啊，经验丰富老师他来传授这个初级课程，或者是发音班，或者是各式什么班的这种教学法，他会在理论上会告诉你一些。但目前我们所知道是像台大啊，还有我们师大好像都有开这种课，但是理论还是居多。为什么？因为它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去教课的、去教授这个华语师资的我们目前看到台湾很多教授他们本身根本没有教学经验，
是
跟没有教学经验，那为什么就负责去教这个课？因为他们本身有这个教授的资格可以教的。那所以其实去年像我们有这个师大国语中心有这个暑期班是 Berkeley 来的，他们有47位同学短期班。那他们的这个有一个老师就问我说，你们这些这个老教授为什么都不去第一线教课？我说他们在华语研究所教课可能本身就很忙碌，那基本上他们觉得在这个教学课程上面是由技术型的老师来负责就好，他们应该是属于学术型学术研究的老师。那我就想说如果把它分成理论跟实用也许可以做解释吧。
那老师像我们如果说要想要成为一个华语文老师，我 OK 我去学习这个教授华语文的这些一个理论啦、技术啦、技巧啦，可是我总是要有开始去教授，怎样有开始的经验
是
才会累积这样的经验变成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是
那总要有一个开始。
所以像师大华语研究所哈，他们就会派他们学生下来听我们课，所以他们有固定的这个要听学分的课吧， 听老师上课这个学分，所以我们会很长时间的看到有一个研究所的学生就坐在一个老师的旁边听，然后呢到一定时间他会让他教，让他试教一个礼拜或几天，我不确定，但是这个当然会对学生造成困扰。学生不愿意交一样的学费，可是却有一个经验不足的老师来带一个礼拜课，这种情形我想可能还要想办法再去克服。那我们过去是怎么变成有经验老师，是当然也是初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去听老师的课，然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参加那个师资进修班等等，就在职训练了。
是，老师，您刚刚讲了很多这个要成为一个华语文的老师，他的一些历程跟学习。那当你作为一个已经有很多年经验的老师，去面对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如果是很优秀，当然是老师的一大的安慰。如果说这个学生是学了很久都没有进展，你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呢？
会，这种学生我们就把它归成所谓的刀枪不入。完全刀枪不入，那也就是说他不太受教，那本身可能听音或者是这个发音，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语言口齿能力上面就有一些不是很能够接受别人的语言的这个整个耳朵跟这个口齿系统里面有障碍，那我们当然还是勉为其难的哈，就上课教，可是他挫折感就是说会带给所有的老师。所以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学生就是应该是不断的就是慢学了啊，就是重复的学，也就是一个课程他应该多学，那免得造成下一个老师的困扰或下一个班
别人花更多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其实教高级班的老师是最感谢初级班跟中级班的老师，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学生教好了，我们在带高级班的时候不用再花太大心力去教他们的发音或改正他们的四声。
所以虽然是基础班的老师，但是也是
很
重要，
很辛苦，对，非常辛苦，
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或接触一个新的文化，通常会有所谓的文化震撼。那么想请教老师，那教授外国人学习华语文，是不是也让你们体会到一些文化震撼呢？
对，文化震撼都有哈。那因为越是年轻的老师，他的文化震撼可能就越深，或者是越持续的久一点。那像我们是20年、30年以上老师，这种
见怪不怪了，
对，见怪不怪。这种震撼就可能不算震撼，就是说只是把它当成很日常生活的这种挑战吧，就去面对。那比方说有一些我们的发音呢，在韩国人听来，可能他们就上课教他们发音的时候，他们就大笑；下课再问他，他们就会说那个发音是在韩国听起来是非常不高雅的字的发音。那我们当然也就一笑置之了，那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会发笑，那我们就吓一跳，说我们教得很好啊，怎么会学生上课会笑？那其实这些都是彼此要适应，
是。那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生活有它特定的这个约定俗成的文化。那比如说，我们新到一个社会去，会发现到跟我们过去习惯的这个生活很不一样的地方。那相对的，这些外国学生来到台湾，也会发现一些跟他们生活很不一样的一些习惯、一些观念。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语言老师，所以大部分谈的还是语言上的这个不适应或不习惯，那跟这个震撼也有一些关系哈。像德国学生他们本身在语言上分这个阴阳分得很厉害的，那我们中文大概就是因为人嘛，所以是男人女人，那如果是这个动物的话就是公母或雌雄。那有一次我就受到一个德国学生的挑战，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说公人母人？那我当然说人跟动物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观念就出来了。
是，
人毕竟他是会思想的动物嘛。
是，
那所以人就要特别说男人跟女人。那当然他后来就没有再讲什么，我说这样就记得了吧。
呀、yeah, ，是，像我们常用中文哈，很多用法我们都习以为常。可是在您教学这个教外国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那是不是有时候学生的一些反应会让你对中文有一些新的发现或不一样体验？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外国神父，他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说马上马上？我们应该是车上车上啊！我坐车过去很快就到了，我现在不骑马了。”
所以就是它那个时空会改变嘛，哈。
是。
那所以其实我想语言会受到一个挑战，那同时它也牵涉到的是一个文化思考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教《红楼梦》的时候，这是高级班，《红楼梦》的学生教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受不了，就是说很多女性都最后自杀的方式都是，最后都是自杀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他们认为这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是。
那我们就请他们提出他们的看法来。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社会，所以他们会认为不需要牺牲一条生命嘛。那我说过去不是，过去这是200多年前这个曹雪芹写的，那他写的这个时空你要先回到当时的社会啊，对女性她本身是有一些贬义，那这种贬义的话就必须反映在你的守节或者你的这个忠烈啊等等孝顺上面。如果说你的面子上已经受到羞辱的话，那你当然只有用生命来结束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一条路，今天看起来是莫大的悲剧。
是，所以在学习一个语文或学习它的古典文化里头，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
对，
是。那我也想知道，像您教授这个外国人学华语，可能不是一对一，可能一个老师教好几个学生，那当学生出现这个程度上下不一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因材施教，那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因为都是一般。
就是这个可以从，就是学校分课程的时候，他做的够不够严谨？因为我们国际中心学生非常多，有1300-1400人，所以在分的课程上，可能一课就是跳一个程度，所以比较可以避免掉这个程度差太远的学生。还有他有一个礼拜可以换课，是换课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许别的中心所出现的这种程度不一，在我们是已经是比较减低到最低程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我的信仰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班上有程度比较高跟程度比较弱一点的哈，这个其实是很正常。那程度高一点学生，你不能去压他，你就让他就是说尽量发挥啊，他会很高兴。那程度稍微弱一点学生呢，你也要给他机会啊，给他一些信心，那不要让他在这个高程度学生前面受到打击。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高程度不代表他提出来问题有像这个弱程度学生那么好，
他只是语言上。
对，所以我们只认为就是说，其实弱程度的学生只是初期慢一点，他后来能够一通百通，学到最后可能会超过这个比较好程度的学生也说不定。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头是要拉长来看，
对，
不是说看这一年两年我的进步，
对，3个月
是。那老师您刚提到说您的信仰在您的工作里头也扮演一些角色，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信仰？
这个信仰其实是40年哈，因为我从小就信天主教，那这种情形有时候在工作上不见得用得着，还是会生气哈。不过因为随着时间过去，所以你会觉得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每天早上我告诉我自己说天主与我同在，那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把这个很多学生的困难都交给这个天主了。
是，但是碰到一些不受教的学生，或者碰到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还是
就笑学生啊，说刀枪不入啊，
刀枪不入。哎，那老师您在教授这个外国学生学华语哈，那如果老师懂外文，会不会有助于教学，或者是老师有没有必须要懂外文这样的一个需求？
当然是比较有利了。不过真正一个好的华语老师，对外华语教学老师，他本身应该是一个字外文，一个外语，就不管是英语或日语都不要用，而是用比手画脚让学生可以学到中文。
即使说这个学生刚来台湾，他什么都不懂，连 bpmf 什么基本的都不懂。
对，所以你要借助非常多的图片或教材，这才是真正的优秀的华语老师。
哇、OK， 非常谢谢吴老师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